父子的关系其实不是太好，没有看到亚当跟该隐、跟亚伯、跟赛特的关系，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关系，我们想啊觉得很好嘛，可是你要记得亚伯拉罕是把以撒绑起来要杀他的，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很多解经家说以撒后来远离了亚伯拉罕就是怕再来一次，他是顺服，但是很恐怖的事。以撒跟雅各的关系是一直都很不好，雅各跟他十二个子关系也不好，可能跟约瑟和便雅悯好，但是后来约瑟不见了，雅各对他其他十个儿子都不怎么好，那对便雅悯呢可能也宠坏了。到摩西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对他有影响，摩西的父亲好像没有什么影响。你到大卫那就更麻烦了，他父亲在他撒母耳要高儿子的时候他并没有出现，父亲没有叫他来。大卫跟他的儿子呢，那也是很悲哀的事，要杀父亲的，要造父亲反的，最少有两个，甚至可能有三个。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不大看到耶稣跟他父亲的关系，也没有看到保罗跟他父亲的关系。提摩太我们略略知道一点，他跟他母亲关系不错，父亲也没有提。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父子啊，好像不是那么正面哈。我想这也很真实，因为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我们也知道，亲人之间的关系常常很紧张，在我们这中国文化里面比较不喜欢谈这些。但是如果你再看一下的话，看这些历史的和文学里面，你可以看到啊，这像那个哪吒跟托塔天王父亲，哪吒是把自己身体切成一块块，通通还给你，我不要你不给我东西啊，父子是为仇的。那个贾宝玉对他爸爸大概也是怕，就是怕的要死了，没有太多的情爱啊。我们不去谈这些方面，我们在想到说大卫哈，我们就讲大卫跟神，我们跟神，当然我不去谈这些，还是会谈到这些，刚刚已经讲这么久了，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哈，我们跟事的关系，我们跟亲人、跟朋友、跟同工的关系，各位原谅我，我每次总是这样讲，跟任何事情，你总得跟神的关系先弄好。就我们跟神，我们在跟神和好，我们领受神的慈爱和怜悯，我们才有力量去处理其他一切人事物的。一旦我们只看到我们跟人的关系需要调整，跟时间跟东西需要调整，然后怎么去努力，怎么开这个课，怎么样去进行哈，而没有把神，不是神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而没有把神靠着圣灵实在他里面有那个亲密啊，我想我们缘木求鱼要改善，求主帮助我们。大卫我想是一个非常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既非常需要父爱，可能也没有得到很多，也需要把他父亲的爱发挥出去，也希望领受儿子和父亲对他爱，这是四个层面啊，就是父亲对他，他对父亲，儿子对他，他对儿子，我想这些都需要，希望能够很好。哎呀，那这种遗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包括在我自己身上，不知道有多少。而且也许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有一些遗憾，或者他们对我们有一些遗憾，我们有一些失当的，他们对我们有一些失当的，我们很多时候就希望在我们子女身上不要再发生。可是我们是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即使这样的亲情，甚至更是这样的亲情，我们更需要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经验过，我们晓得，可是你在人生里面看到多少一代一代一个人一个人经过多少次的经验，学过多少次功课，并没有学会，有的时候越学越不好啊，该做的没有去做。那我们不是讲悲观的事，我们讲的是乐观的，是有盼望的。我们相信主的救恩是每一个地方都涵盖的，包括人际关系，包括我们跟我们的父母， 包括我们跟我们的子女，但是我们这些不能多谈。我们是讲的大卫和他的天父，大卫和他的天父啊，对不起，我要再讲一下大卫和他人间的父亲。我们说可能不是很理想，跟他儿也不是很理想，还有一个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大卫在撒母耳记上逃亡的时候跟扫罗见面的时候，大卫是称扫罗我的父，扫罗称大卫也是我的儿，而且两个人都哭了。就这种哈，我们其实不管男女吧，好像有人说男性比较有泪不轻弹啊，其实这也不一定，不轻弹也不一定好。就大卫有一种很强烈的，我再说那四种，他很强烈的希望得到父亲对他的爱，在他的君王扫罗，在他的父亲身上好像都没有，而且得到的是负面的。大卫可能我们人的感情是双向的，我们既希望付出也希望得到。事实上我想我们人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但即使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我们还是有神残存的形象，虽然是败坏完全败坏，但是还是有残存的形象，也有神的恩典。所以各位，我们不是只想领受，我们也希望付出啊，被爱是很大的幸福，能够去爱也是很大的幸福。你看很多的母亲都是这样，哇，有个 baby 在抱，在为他辛苦，他也是很喜乐的。我想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这样子。那大卫没有父亲可以爱，或起码我们不大看得到，勉强看到一点点，就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曾经把他父母送到其他地方要保全的，但是其他地方我们就没有怎么看到。那他跟儿子的关系我想也是，他很想有一份爱儿子也被儿子爱的心情，但是得到多少我不晓得，其他儿子好像一个都没有。那么他应该对每个儿子都很爱的，女儿我们更不敢多谈了，因为他玛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其他我们不晓得。其实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一些留给我们去想的。我们不知道这些细节是要怎么补足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跟天父是美好的，跟天父美好，这美好是我们建立在信心上，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这也不是只有大卫，对我们都是。当我在想到父子情的时候，当然是指父天父跟我们的关系哈。这也需要各位稍微有一点想象力的，就是我不是在说亵渎的话，我是说真实的。恐怕在很多文化，不只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里面，不只是在中国文化里面，这个实际上父子之间情不是很多，母子之间可能多一点，可能母女之间情也不是很多，父女之间多一点。这个很多人也讨论过，这些我们也不去多讲。我要想在我们中国哈，包括我刚刚说的《红楼梦》里面，那贾母跟贾宝玉关系就起码很亲。我还说到一个有点亵渎的话，我们圣经是讲天父，我们中国人包括在台湾的是讲天母，这附近就有个天母，不管观世音或者妈祖都有一种好像母亲或者是女娲补天，那个女娲就是我们都喜欢把这种神明化。我想那个理由就是母性的那个神好像看起来亲切一点，那这些当然都是错误的，都是异教，但这些可以反映出我们人的一些想法，我们有一些渴望。大卫跟天父的关系应该是很好，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这亲密的关系的，我们也不知道大卫是什么时候用今天的话来讲重生得救认识上帝认罪悔改的。也许这都是我们近代常常有的一些习惯，也许在大卫那个时候并没有这个他可以体会到的阶段。我不是说他没有从罪恶进入到恩典中，有一定是有，但是那个转折的过程也许不是那么突然。但是我们的确相信他在牧羊的时候，他在后来在扫罗底下， 他在后来逃亡，以至于他以及他后来有家室，以至于他后来有国，他有极大的权柄。那在这个时候，里面始终都有一个上帝在带领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认识上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不是只有父子，也有夫妻的。我们不是他心腹吗？也有朋友的，也有主仆的，这相当复杂。那每一个也都涵盖另外一个，但是不是大卫，所以这是我们旧约里面也把以色列称为上帝的儿子。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这何西阿书的话，新约还引过，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凡是吞吃他伤害他的，那都要受到上帝极大的愤怒，那真是像丢了崽子的母熊一样。路加福音也讲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圣经上面旧约里有一些有点神秘的神的儿子，那什么意思？是不是一些有特权的东西然后后来堕落？我们不大晓得。至高者的儿子，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描述。各位，我们今天也是，你在看登山宝训的时候，我希望你也能够注意到，当然整个圣经都是耶和华神主，万军之耶和华，永生神，天地的造物主等等，这些不同的名称在形容神的时候，都是同样一位神，但是用那些不同的名称跟我们有不同的关系。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在讲叫我们放心的时候，他有讲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对，他有讲称上帝是主，但是他同样也讲，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主尚且养活，不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然后讲到忧虑，他有讲，哎呀，小信的人呢、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哦，是用神，不是用主，也不是用天父。可他特别讲，下面特别讲，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外邦人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知道，不是你们的神知道，不是你们的主知道，不是你们的丈夫知道，你们的天父知道。在登山宝训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是包括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神的。下面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又提到天父，这里面用的名称我觉得都非常微妙。你们下次再想想看，当你叫马牧师的时候，谁叫过他清洗？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大概不太有人叫清洗，除了师母以外嘛，哈，我不晓得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叫他老马，可能他以前的大学同学会叫他老马，或者叫小马，不行，小马有别的人哈。你知道中国人里面有老没有中的，小马老马没有中马的哈。老康小康没有中康的，有人说中年人在中国人里面没有地位哈，也可能对哈。每一个名称，你叫他老马，你叫他小马，你叫他牧师，你叫他马牧师，你叫他清洗，你叫他弟兄啊，恐怕意思都不太一样，同样一个人。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命令对吗？可是下一句话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不是说做你们主人的仆人，不是说做你们丈夫的妻子，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像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没有说天主一样啊，那是天主教的翻译，没有说像你们的主一样，没有说像耶和华一样，没有说像神一样，像你们天父一样。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暗中的父，当然我们在祷告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不是都称他父， 我们也称他主等等等等。主导文里面，我们在天上的父，那里包括我们彼此之间关系，因为不是一个人，不是独子，独生子那是耶稣，我们是有亲密关系的啊。你要再去看我们跟父的关系哈，包括这种约的关系，那就很多了。我们现在想到是我们回到大卫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好，在这里没有称大卫，你去告诉我的儿子大卫，没有，我的仆人，在这里也是称耶和华，也没有称天父。实际上这个不是太多，圣经里面以色列跟耶和华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是有父子的时候，不过更多还是说我要做他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子民有儿子的意思，但神比父的意思要更广一点。王，我还是说每个字圣灵有他的用意。大卫是一个王，甚至不讲大卫王，我想这只一件事情，已经天无二日，人无二王，没有两个王了，不必讲大卫王了，只有一个王，扫罗已经死了。那么我们在前面也看过了，不仅扫罗死了以后，大卫被犹大支派高立为王，再等了七年半才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王，因为那时候是两个中央两个王，但这时候只有一个王，所以不必讲大卫王，就是一个王。哎呀，很有福气，耶和华让他安静，不被扰乱了，这是何等长期希望盼望。我不晓得各位，我也很希望，我想我们都是吧。当我们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就没有安息了，也没有安静，很劳苦，很忧伤，很烦恼。有神的恩典，也让我们在这里面蒙恩，但是我们渴望永远的安息，不是我们想死，也不是我们想睡觉，睡觉并不愉快，睡觉你根本不知道你愉不愉快，你睡得很愉快，你就不知道你睡，对，就是你根本连梦也没有做啊，什么什么，一觉到天亮，很有意思啊。其实死亡在主里的安息应该也是这样，没有任何痛苦，没有任何感觉，但是非常舒服的。我们更指望安息以后的那个精力充沛的生命。我想我们在永恒里面是永恒的安息，也是永恒的生命力的活泼的表现出来。大卫一直有生命力，他逃亡，他作战，他杀人，他躲避，他用智慧，他使用诡诈啊，各方面都有，好的坏的，但是他很少有这段安息的时间，神要安息。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安息。希伯来书说，神要带我们进入永远的安息。以色列进到迦南地没有，神让他安静，不被扰乱，脱离了埃及的为奴之家，进入了流奶与蜜之地，不再做人的奴仆，不再做罪恶的奴仆，不再做恐惧的奴仆，他没有扰乱。哎呀，我想讲的，我以为圣经要写的就是饱暖思淫欲，吃饱喝足就会开始做犯罪的事。后来大卫也有这样情形，但在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感谢主，艰难的时候人可能会离弃主，艰难的时候人也可能更亲近主，舒适的时候人可能会离弃主，舒适的时候人也可以更亲近主。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能够处卑贱，能够处丰富，能够处患难，能够处平安。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感谢主，虽然在这里没有讲，但诗篇89篇很清楚的，这里没有讲神是大卫的神，大卫的父， 这里没有讲，这里有讲我要做你儿子的父。那当然你不要推神，神是大卫的兄弟啊，这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推得那么死板。我要做你儿子的父，你要生一个儿子，我要做他的父。那这里当然我们在新约是用在耶稣身上，用在耶稣身上没有问题，用在以色列身上，用在教会身上都没有问题。可是在诗篇八十九篇，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这篇诗篇这是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诗。他在那里讲到说，他用我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好像在做这首诗。当然他在写诗的人在做这首诗，耶和华圣灵也感动他做这首诗。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就跟这里讲大卫是他仆人，他们是主仆。我们跟上帝不能够没有主仆这个成分。然后我不仅跟大卫立约，八十九篇第二十节，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所以你常常想到是我们寻求神，我们寻求神的恩惠慈爱。但是更重要，圣经没有讲那么多，因为圣经常常是要提醒我们要做的事，但圣经也会告诉我们，神在寻找我们，神在寻找羊群，因为我们是羊迷路了，神在寻找他的仆人大卫，神要膏他，我要永远跟他在一起。二十六节，我要称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实在想再加一句，我实在想把雅各的话也放进去，你是我的良人，你是我的家，你是我爱的。基督徒跟耶和华三位一体真实的关系，有夫妻的，有父子的，有主仆的，有朋友的，有兄弟的，很丰富。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这些在新约也用过，用在耶稣和教会身上，我们感谢主，也在大卫的身上。所以虽然第七章撒母耳记下没有这样直接讲说称耶和华为父，但是我们看到了大卫有这样的想法。哦，上帝让我这么舒服，我要帮我老爸，我要帮我的神盖一个宫殿，我要让他住得舒服一点。这是拿单第一次出现，拿单说照你的意思做嘛，他想当然人嘛。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念神学的时候，学者说在中东那边王打了胜仗，做了王都要建殿的，我们中国人做了王当然就是盖宫殿了，那么在希伯来那个地方是建殿的。拿单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很稀奇，神有的时候做事要转一个弯，有的时候直接的叫我们受不了，这时候转个弯，他不跟大卫讲，他跟拿单讲，我想也有作用，他要叫拿单树立起他先知的权柄，也要叫大卫对神的先知尊重，因为后来责备大卫的就是拿单。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哦，我们讲父子情，但我们也在讲主仆情，或者主仆恩。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尊贵的名称，最有名的是摩西，或者更有名的是以赛亚书里面那个耶和华受苦的仆人。约书亚在摩西死了以后继位，约书亚记一开始。约书亚还不配称耶和华的仆人，是摩西的助手，到最后才称耶和华的仆人。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保罗写信的时候也常常讲耶稣基督的仆人，甚至这个字可以翻，我不知道是不是更恰当，是奴隶。我们不忘记，虽然我们在讲父子情，我们在讲，我也不知道我们 当中有多少人你碰到过或你想到过，你的菲佣要帮你盖一个房屋啊，帮你买一栋房屋，不可能吧？他没有钱吧？我帮他，他住在我家都不错了。我们当中有哪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你的部属、你的股东、你的组长、你的总经理、你的协理帮你盖了一栋房屋？我们当中能够想到这世界上有哪一个奴隶替他的主人盖一个房屋？没有。大卫说我要盖，就是我们只能说，我不能想象，这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仆人替一个主人盖房屋，让他住得舒舒服服。但是我能想到，儿子想要让父亲住在一个舒服一点的地方，我们就用儿女对父母，这我能想到。啊，我们会说这是孝顺的儿女，当然这孝顺也要有点能力吧，对吧？我们今天通常是没有的，我们是倒过来的。对，我们是倒过来，我也要在这里讲，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要这样想清楚。我们想服侍神，我们想侍奉神，我们想在神的家里侍奉神，甚至我们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神的殿，神的家很好，感谢主。但你再想想，这个倒过来讲应该很容易。什么时候儿子替父亲盖过房子？不太多，买房子也不太多，包括你们在内。我们如果自己能够买房子了，第一件事常常就是让儿子住在我们这里，然后如果还有能力，就帮儿子买房子。包括有的时候政治新闻啊，某某大官啊帮儿子买了几栋房子啊，我们是好像丑闻哈。但你记得，你看有哪一个儿子，包括那儿子做董事长帮父母买房子，在这里耶和华说。跟大卫讲，不必帮我鉴定，我不需要鉴定。在以赛亚书应该是68哪一章也是，你们要给我盖什么院宇啊？在启示录里，我也忘记是后面嘛，二十章还是多少章？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使徒约翰说，我在城中没有看到殿，没有圣殿，因为。神做宝座的和羔羊就是那个殿。各位，我们要替神，要服侍神，要替他建造教会的时候，你记得这段经文，你记得保罗在罗马书在使徒行传17章对亚略巴古讲，永生的神，他不住人所住的地方，人所建，不但他不住。他建一个世界给人住，你从伊甸园，你从创世纪看起就是这样。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这一切是盖一个房屋，为叫人来住的。创世纪第二章，他做的一切是盖一个漂亮的园子，给第一对夫妻住。啊，这个心。你要有爱神的心，你要知道神是你的父，求主让你知道你的父多么爱你。大卫知道，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我凡我向我同以色列人走过的地方，我何尝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以色列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我现在越来越有这个印象了。学者说，近东的王、部落的领袖都要帮他们的君王、他们的神、他们的神明建殿，或者建一个坛呢、或者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不要，我不需要，不但不需要，在圣经里不多的地方。但是我们希望有一点这个印象，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40年，我们通常想到那40年，用常识来判断，即使你圣经不熟悉也是很痛苦。40年在那里绕大太阳，吃一样的东西，常常还没有水，真是会棒骨神，那是很正常。在40年里面，你也知道有很多神迹奇事是没有错， 你也知道原来不需要走那四十年的是被处罚的，你也可能再熟悉圣经一点，是在生命记好像第八章，神也是给他们磨练，让他们认识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不只是这些，在不多的地方啊，包括利未记26:11、12，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上帝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住在你们那里，我就天天在你们中间行走，我就在你们帐篷中间行走。我忘记是生命记还是出埃及记也讲到说，所以你们帐篷要很干净，免得耶和华走到的时候看到你们踩到你们排泄物，他就走掉了。因为当时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啊，我在你们中间行走，这是什么意思？他甚至不是说我在会幕和帐幕中间住在里面，会幕和帐幕这显然在这里不是指他的会幕而已，就我在所有以色列人的帐篷中间走来走去。各位，那我只能想到一件事了，我相信牧师做过很多这样的事。如果我们出去郊游，而且是露营的话，我相信在晚上的时候，牧师会一个帐篷一个帐篷走，他爱这些羊群。好，我们今天没有住帐篷了，可是各位做父母的，你一定有做过，尤其妈妈。刚才牧师也讲了，你有小孩以后，什么时候好好睡过觉？你有小孩以后，就常常在小孩的床边行走，你走来走去啊，看他这个呀那个啊，不只是这些。你记不记得去学校的时候，可能你也走来走去看。如果以前我们那时候学校允许的时候，恐怕上课都还想看一看。我们也看过很多这种故事，妈妈偷偷看一下小孩上课的情形啊。这里有些事情是可能是叫小孩觉得有压力啊等等，这我们也承认。但这我觉得神在表达一件事情，我非常爱你，真的像父亲一样。各位，我也不觉得一个主人会这样，我知道有主人是这样，应该是吴起吧，春秋战国的名将。这吴起是名将，包括《慈无夜啼》里面说他不孝顺，母亲死了他都不去，但是他理由就是一孝作忠，他是非常好的一个将军。他将军好到一个地步，那个人家那个当兵的儿子回来跟母亲讲，或者传说这样事，士兵啊长了疮长了脓疮，他会自己去吸的。你知道母亲好聪明，听到就大哭，完蛋，我儿子死定了。为什么？因为他对我儿子这么好，我儿子一定会笑死的为他。他太好了。我要说的其实就是吴起是一个很成功的将军，底下人都向他效命，因为他平常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看他们睡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看他们那个武功练得好不好。但是我想这个是一种将军要统御的一种方法，我不敢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爱，我不晓得，我也不愿意侮辱他，我不想多提，我只说耶和华在那里走来走去，实在是出于爱，看到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从来没有说你们怎么不给我建一个香柏木的殿宇，我觉得这里也是要表达耶和华跟那些假神不一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既是创造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中，反倒把生命气息万物造了给人，预先定准他们的一切。这都是使徒行传17的话。然后他先说我不做，那表达就是我是你们的父亲，我在照顾你们，我在你们当中行走照顾你们。 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逆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我也不知道耶和华这句话有没有说错，他不可能说错的，但是以我一个没有牧过羊的人，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叫你不再跟从羊群，应该是叫羊群不再跟从你。什么时候牧人跟从羊群？应该羊群跟从牧人。耶和华是不是没牧过羊不会讲话？我想当然是牧人在带领羊群了、啊、但是就大卫这个好牧人，我相信大卫是好牧人，如同耶稣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一样，出入得草吃一样，恐怕那个跟从羊群的意思呢，也有说当羊群跑来跑去的时候，四散的时候，或不大听话的时候，他也就跑来跑去。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年轻人叫你的父母在后面跑来跑去的。哎呀，那不听话的小孩，我从小就碰到过，学校里也有，父母要到警察局去找他，要到训导处去找他，要跟着他追追追到这里追到那里。我们的神在引导我们走天路，那绝对没有错，但是他也跟从我们，因为我们走错了，或者因为他有他奇妙的恩典。当然在这里我也想到，可能他要表达大卫原来是很卑贱的，是跟着羊群的，现在他要领导人，领导羊群。我要立你做以色列的君。第九节，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我常常跟你在一起，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们看这些啊，各位，这都有点庸俗，我们看这些都觉得，其实你应该觉得是不大好，不大应该嘛，因为这有点偏心，而且这有点庸俗，这有点世俗。但是我想神在用这些事来描述的时候，不仅是真实的，而且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这位天父，固然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他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他圣洁无比，他最智慧最公义最圣洁，可是他也很辅救，他也用一些我们能够懂的事情。在人间这当制造了很多罪恶，但是神不会制造罪恶，神要我们了解。对，这里我说庸俗难听的就是在这里看起来就是一个宠儿子的父亲，你到哪里我都跟着你。这个父亲可能少一点，有时候母亲是这样，到哪里都跟着你，跟你在一起，任何一个人欺负你我就把他剪除掉，这更叫人受不了。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在中国历史上那个皇帝，包括我现在这十几年看的传记文学，老总统常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剪除他的老臣，很忠心的老臣，为了要让他的太子不位。这很多我没有在批评的意思，就我要各位来想，耶和华讲这话好像不大公平，或很偏心，对大卫太偏心。然后什么得大名，我也听过啊，这个像我不要讲政治上面的，我看政治上包括毛泽东包括历代皇帝，不管他们多聪明也跳不出这个，很多人跳不出。几十年前美国有一个仅次于 IBM， 现在连 IBM 都不做电脑了，就王安电脑，你们当中不知道年纪大一点还知道，哇，他自有钱他自有力量，后来王安电脑垮掉了。听说垮掉的一个原因就是传子不传贤，他的公司交给了儿子，没有交给能够继续的。当然也有人说他政策什么错误，我听过，因为有一些高阶层人物我也认识，王安聪明能干不得了，最后他应该是酗酒而死，但一般外面人不太知道，因为公司垮掉了，他传给他儿子，他要在他还有权力的时候威望的时候传给儿子，保证儿子能接得好，就整个公司垮掉。哎，我们看世界上有很多啊， 传子不传，传贤不传子，那就好，传子不传贤，国家公司或什么就垮掉。可是人出于亲情，可能很难避免这些。耶和华也是这样吗？各位，耶和华不是这样。耶和华当然爱他的儿女，但是耶和华对他的儿女和对这世界上所有的非选民，公平也慈爱。我们不去讨论这个神学的问题，我只是说这里的经文是要我们用一般的观念能了解的，就是我们上帝对我们照顾是无微不至的。我要你删除掉那些自私的偏心的那些因素，那所有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把它想成都是魔鬼，神会把它解除，神会高举他的儿女，当他的儿女谦卑俯伏在他身上的时候，你看，给你名，给你义，给你一切。而且我们要记得，父子情一定包括兄弟情，因为我们不能做一个祷告，这是耶稣祷告。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对上帝从来没有称呼过我们在天上的父，从没有说我们的父啊。耶稣跟上帝祷告只用父啊或我的父，因为他们关系不一样。可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当然你也可以说父啊，你也可以说我的父，但我们希望我们记得我们祷告是我们的父，意思就是说以他为父，就要以其他人为你的弟兄姊妹。他不是只有你这个独生子，独生子是耶稣的。因此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彼此相爱。约翰一书就讲了很多，约翰福音里面也常常这样子。第十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世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允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啊，这各位，你觉得这很遥远吗？不是很亲切吗？不是很真实吗？我不敢说亲切，当然了，在人间你就觉得很烦了。父母什么都管，什么都安排，房子还有什么，老婆也是，以前还是媒妁之言，现在哈，大家等，虽然小孩子不好管了，不过呢，一般来讲，这父母对于儿子交的女朋友，女儿交的男朋友，意见还是非常多的，最希望自己来安排。当然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大概没那个时代了，小孩不肯听我们了。我会为你安家立业，建立家室。这我们平常在婚姻辅导的时候，家庭辅导的时候也会这样讲，我们求神建立我们的家室。那我想也非常真实，就我们可以刚好在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父母是为儿女预备，人间会做很多错事，父母会安排很多错，这我们也知道，甚至有些势力的啊，什么啊什么这种很悲哀的事情也是有，西方也有，罗密欧朱丽叶就是两个家族不能同意这两个人相爱，结果两个人都死了。好，但是神圣经我们能了解，就是神非常亲切，非常体恤我们，为我们建立，包括你的配偶、你的儿女，建立家室。大卫是有建立，但是大卫建立的家室，自己不理想，但是神会在这里保全，保全了。你看大卫的家室的确从肉身来讲，一直到马太福音那个家谱里面是耶稣的家室。十二节，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啊，这看起来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不仅别人可能会来抢，中国历代皇帝都有这种担心，包括功臣们、老臣们，还有一个最担心的是什么？如果太子这个儿子彼此之间残杀，那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听说这个清宫秘史里面这一类的，尤其是雍正皇帝这个故事特别多，其实我想都多。 耶和华会让政权的移转很顺利。各位，你这个就看不到，因为你在大卫的子孙里面，不要包括在大卫儿子里面就不是这个样子。所罗门差一点当不上王，差一点被他哥哥亚多尼亚杀掉，后来是所罗门命令人把亚多尼亚杀掉，当然这也都很悲哀，是兄弟之间的。那我们只能说在乱世里面神继续保守他的儿女，但我们更可以说一句话，各位，神会为他的儿女，为他自己的名建立他的国度，建立他的教会，持续他的教会，包括这个教会会继续下去。我没有要牧师退休的意思啊，完全没有，我只是说我们神会在他寿数满足的时候与列祖同岁的时候，我也不是说神牧师哈，就必定神会继续他的国度，我们都会过去。你看到这里是一个父亲对儿子很亲切的安排啊，那是大卫，那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主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丰富，主你在你儿女身上的作为也奇妙，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讲到一个，我们想到很多，是儿女，也是妻子，也是仆人，也是朋友。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一切的丰富里面，人间的一切都会把这些变成一个父母。主仆的关系并不好，夫妻的关系并不好，朋友关系常常也是不好，被利益破坏，家人也会不好。主，你救赎我们，我们并没有因此就到了一点，你救赎我们，可能我们还是在一个残破的家庭，可能一辈子都是，如同大卫也一辈子都是复杂勾心斗角。但主，我们有你，我们求主帮我们建立，求主帮我们带领我们度过，求主让我们在这些冲突、折磨、安慰、鼓励当中我们成长。我们看到你在罪人、在残破、在草木和谐中怎么拣选，怎么炼净，怎么炼出那些金银宝石。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主要有个教会啊，那个教会牧师叫 Tim Keller， 他讲过一篇道叫 The Prodigal God， 我不记得是 Prodigal God 或 Prodigal Father 哈，这是根据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比喻他说的哈。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是 The Prodigal Son， Prodigal 这个字呢不一定要有很坏的意思，就是挥霍大手笔，很丰富。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文给一个标题就浪子嘛，是不是浪费资财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浪子嘛，就把他父亲钱通通花光了，那个钱是非常多的钱，大量的花，毫不吝惜的花，像流水一样的花啊，真的是花花公子啊。这我们都知道啊，但是 Tim Keller 讲一个说，他的题目是 Prodigal God， 大量花钱，浪费奢华，尽量用的这个上帝。当然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比喻或者这三个比喻都是神的话，可以讲许许多多哈。我想题目开了以后还可以讲很多，但他讲的就重点其实我们也知道，只是我们大家不太会这样去想，就是这个父亲或这个上帝那才真是大手笔。且不要讲他原来多么大手笔的创造的伟大和美好啊，他是就直接我们要跳到耶稣基督身上，他是把他一切所有的 Prodigal Son 是把一切所有都耗尽了， Prodigal God 我们的父神是把他一切所有的我说一切所有应该是对的，就把他的儿子都丢掉了。 就是为了要把我们救回来。如果把它稍微再改一下，就是把路加福音那个比喻配合到我们的救恩，就是他有个真正好的大儿子，那就是耶稣。他把这个大儿子，他把所有的不是宰了牛羊什么的，我这话说太重了，他是宰了他自己的大儿子，然后把小儿子救回来，所以他那个手笔太大了，那个大到 Tim Keller 说这是 Prodigal God， 他在我们身上所耗的所花的是不可思议。那神在我们身上，在大卫身上也都有这不可思议的恩典。我也听过很多人讲，就是尤其包括我们在今天所看的经文里面，好像神对大卫是太好了一点，太多的饶恕，太多的白白的恩典。那对扫罗啊，对大卫的仇敌啊，就太坏了啊！包括我们恐怕很难接受这个哈，就是明显的偏心。这个从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我们那种正义感就是很难接受。包括在这里哈，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说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这还可以吧，我们可以接受哈，反正神会管教嘛啊。像但我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对，不管我们怎么理解扫罗哈，我们说还是没有办法避免不公平。然后又这句话，哎，好像同样都犯了罪嘛。如果我们再对比一下所罗门和扫罗犯的罪，我看所罗门犯的不比扫罗少。扫罗就是该杀的没有杀，然后不该追的追了半天，就追大卫追了半天，但那也不算什么罪，起码圣经没有讲那是罪，那是他的敌人嘛。但是他不该杀，他该杀的没有杀，就是亚玛利人，他也没有都不杀，杀了很多，留下的都是好的。就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看起来真觉得非常难以接受。扫罗也不好色，起码我们没看到他像大卫那么好色。他也勤政爱民，他也是一个很民主的，就神就因为他那样做，就没有杀该杀的，就变成就这样弃绝他，难以接受。然后对大卫那么好，大卫又杀了人，又赢人家妻子，都原谅。就我们会这样想，因为我必须说啊，这些问题对我来讲现在都不是问题。我不是说我没有问题，我还有很多很多问题难解的，只是有的时候这个问题过了，有的时候那个问题又来，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又重新起来，有的时候有很美好的答案，然后就很感谢赞美主。可是我们真的再想一想，我都，如果我们愿意去想的话，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神给扫罗非常多，我们在这里不要再去讲了。神对大卫的管教和鞭打那真是不得了，就是他的几个儿子都死了，其实不是两个，不是安嫩和亚沙龙，还有亚多尼亚，还有他跟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孩子也死了。就这个父亲是很痛苦的，神给他的管教，神给他鞭打，那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即使我们看过撒母耳记上，再看撒母耳记下，就是神给扫罗的恩典和慈爱，给他的宽大，给他那么好的父亲，给他那么好的家庭，给他那么好的妻子，给他那么好的儿女，给他那么好的部下，给他的没有一个不好，我们都没有去想。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个罪恶，就是我们总会用我们的一己的私心去批判上帝，这是我们没办法避免。我觉得那里面也不是都是坏的，如果我们这样去想，然后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顺服神，我们会想得很棒的。在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浪妇那么样的浪费，为了救赎我们，把真正的一个好的儿子，不是杀牛杀羊，是杀掉这个儿子编赎罪祭啊，或者我们刚刚唱的活祭啊，太了不起了。那当然有些我在今天也不能继续讲下去，就是 在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现在这十几年大家都注重那个大儿子，那个大儿子不好，那我就联想到那个宴席大儿子是不愿意进去的，联想到圣经里面那个天国的君王还有那个家主的宴席也是很多人没有进去，甚至有人进去被丢出来，就是一顿饭啊，一个伟大的非常大手笔的非常奢华的非常丰富的父亲也好，上帝也好，拯救者也好，他所预备的不可思议的丰富的救恩却是很多人不要去吃，很多人拒绝吃，不是只有大儿子，很多人买了地买了牛买了田的人都不愿意去，很多娶了妻的人都不愿意去，很多人进去了又被赶出来了，而且哀哭切齿。所以我们需要更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要更认识这位我们慈爱的父亲，这位慈爱的父亲为我们所预备的非常美好，这位慈爱的上帝，我们先不要想到父子情，想到就是儿女对父亲的孝顺，我们恐怕要更多想到是父亲对儿女的慈爱，而这个慈爱里面包括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不仅神为大卫、为所罗门、为以色列人、为大卫之前的以色列人，也圣经也称他们为儿女，为大卫以后的，包括一直到今天的教会所预备的、所建立的，神坚定大卫的国度。我们当然也知道，这坚定大卫的国度一定是指着神的国度，只是有的时候它呈现的方式是在大卫的国度，因为大卫国度就这个家族来讲早就没有了，就是家没有了，这个国家也早就没有了。今天在以色列已经不是当时大卫的国度了，以色列根本不是君王制度的，有没有大卫子孙仍然做过总统我们都不知道了。这是指着神的国，是指着永远的国度。那因此这个他也不是光指所罗门，所罗门也只是一个预表，这是指耶稣，但是也不是纯然指耶稣。圣经的应验很奇妙，指耶稣的同时也是指着所罗门，因为耶稣没有犯什么罪，神要那样责打他，但是耶稣没有犯什么罪，就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耶稣也犯了一切的罪恶，被神责打。不要稀奇，这是真实的，这叫代赎。他在实际上为我们成为罪，好叫神把我们一切该被责打的都责打在他身上。就我想到那个 Prodigal God， 一个非常豪华丰富的神，不仅是他的智慧他的慈爱，也包括他的严厉，而他的慈爱和严厉是根本不能分开的。神会为他的儿女做奇妙的事，那奇妙的事，各位不要想到说神为我们做的奇妙事就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这没有错，给我们太多的东西，他给我们永生，他给我们神的国度啊。那我们也听了很多要这个神的国度怎么美好怎么美好，各位，但是我总是希望提醒各位，他给你一个最美好的东西，上帝给我们最美好的国度、最美好的家园，我们的父亲给我们一切的美好的东西，为我们预备这一切，这不等于我们就有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呢？甚至各位，今天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如果发生了，如果今天神把我们每个人、把这世界上每一个人、把这世界上万物，不是带到纽西兰，纽西兰听说已经很好，把我们带到真的是不是儿童乐园，也不是成人乐园，成人乐园有点那个不好的字眼的意思，儿童乐园也不太好，那个表示太幼小了，是天堂乐园，人还是不会快乐。你说啊，康牧师你在讲什么？如果我今天不愁吃不愁喝，然后长生不老哈，然后非常丰富的物质啊，也没有空气污染，我一定很快乐。各位，你不会快乐的，我再跟你讲，你不会快乐的。当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丰富要给我们的时候，你知道有个最重要的吗？ 我已经讲过，我现在赶快把我讲过很多次再讲一次。今天一个赌徒到天堂不会快乐的，今天一个嫖客到天堂不会快乐的，今天一个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到天堂不会快乐的。耶稣说过，你们要知道，凡是淫乱的，凡是作恶的，凡是怎样怎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个人不改变的话，进不了天国的。事实上我们要这样讲，人的改天国包括人的改变这个部分。所以各位不要想我今天有很多钱就很快乐，这个道理你懂，但你下面一句话通常不会想到，如果你自己的心不改变，把你带到天国也不可能。因此你看到耶稣讲那么多话，这样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你在想这样的人那样的人怎么有福了？他饥渴慕义，他为义受逼迫，他的环境都不是很好的，但是天国是他的，因为他有圣灵的重生，有一个主的生命，所以天国不是人人可以去的。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不能进神的国。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国度，不是有很漂亮的金银珠宝而已，那个应该包括在内的，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而已，那也应该包括在内的，而是我们心中有主的心，有主的生命，有圣灵的生命，有爱的生命。当上帝爱我们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只是 lavishly 或者那个浪费的把一切的美好给我们，像那个父亲把一切美好的给儿子而已，不是这样而已，因为这样会骄纵，会把他宠坏的。他同时在给一切的时候，他不仅给我们救主，他还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这个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这个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需要有的。这个刑罚和责打，上帝也在我们身上有。各位，其实换一个角度，你马上就都能懂了。神在我们身上守，真的有时候你觉得好重，好沉重，是主的恩典，是主丰富恩典，但是哦，也真是够沉重的。不过我们也记得，这个话用在神对大卫的身上，对所罗门的身上，用在神对一切他儿女的身上，他的慈爱不会离开他。我们不去谈扫罗，我们只能说，有些人对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他只能接受到今生，他只喜欢今生的这些部分，因此他没有永远的，也算是咎由自取吧。那我们能怪什么？上帝今生也给了人这么多机会，包括不信主的这么多非常美好的东西，但是他对福音、对上帝的事没有兴趣，或者那不是他心中的主。一个神的爱不离开的，父子之间不会只是父亲爱儿子，神对我们的改变包括我们也会对神的爱，对父的爱。神坚定他的国度，坚定大卫的国度，坚定以色列的国度，坚定替他建立家室，是不只是坚定他的心，不只是坚定他外在，而且坚定永远，而且坚定所有大卫的儿女，亚伯拉罕的儿女就是我们。第七章十六节的翻译我觉得并不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我不敢，我哪是什么希伯来文专家，我哪敢说什么翻得不好，是和合本自己讲的。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那个小字说原文作你。我们中文和合本当然很自然的要把那个你改成我嘛，因为如果在你面前坚定，就是大卫的国是永远的，大卫也永远不会死，大卫的国度永远在他面前。那大卫明明死了，后来传给所罗门， 所以中文圣经讲这样讲不大合事实哈，就大卫的国度永远在我在耶和华面前嘛，那就改成我。可是我想我们不要轻易的，即便是出于好意的改动圣经，神就是这样讲，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这也是我平常常常感慨的，我们念神学念圣经，学者总是告诉我们旧约没有复活的观念，没有永生的观念。不要说耶稣讲到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讲到复活，这里不也是吗？你的国度会永远活在你面前，不仅给大卫好到的尊贵，也明显的让我们看到大卫也好，任何一个神的儿女也好，他是永远活着，在上帝给的恩典。但在这非常丰富的恩典里面，有主的拣选，有主的赦免，有主奇妙的慈爱和怜悯。大卫在上帝给他一切的恩典，我想实在是一切丰富的恩典。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没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在我们心里改变的话，就像我觉得扫罗就是，神也一直给他恩典，一直给他机会，但他心里始终不能抓住神，他心里抓住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耶和华始终是一个点缀。我很害怕我自己是这样子，我是不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我想我有爱神，我也有信神，但神是不是那个全然掌管一切的，是我全然爱的对象？当然我没有办法做到这，这是圣灵感动我们。我也很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能够对神是这样，不要不仅我希望我们不是会敷衍神，而且只是讨厌神或者偶尔怕他一下。我希望我们对他的敬畏，我们对他的尊重，我们对他喜爱是全然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不是他全然的爱我们而已。如果是爱，爱一定是双向的。我们今天非常强调神爱我们，我们也常常强调我们应该爱神，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把这两个连在一起。我们常常强调神无限的爱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样。不，我就常常觉得我们讲这个是对的，神无限的爱我们，但是说不管我们怎么样，这就我觉得对神的爱就看得不完全。各位，你不会，你对你所爱的对象，你不会希望他一直一成不变。我们希望他也能够爱，我们希望他也善良，我们希望他也变得好，只是我们常常办不到，然后我们就变得有血气。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用一切的办法，我们在爱人的时候不是只给他吃喝玩乐，甚至不是给他教。各位，我们真的爱人也包括我们对他应该有希望，所以性望爱不能分开的。我们不能始终觉得我们是一个伟大的英雄，就一直在那里付出。如果那付出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对人真的是有盼望的，如果我们真的尊重一个人，爱一个人，我们不会希望他永远是一个流浪汉我在帮助他，我们不会希望他永远是一个浪子我们在赦免他，我们不希望他永远是一个荡妇，是一个奸夫，永远不改变的。各位，我们如果爱人，我们会对人有指望的，有盼望的，只是我们的爱没有那个力量，我们的责备也没有那个力量，我们智慧也没有那个力量，对，上帝有那个力量。不要小看了上帝奇妙的爱和智慧，他不只是给我们这些东西，他叫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他给我们的恩典，圣经讲的有很多方式，有一个讲的是和好。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用肉眼，我们不用外貌来看耶稣了，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跟神和好。各位，和好就是双方，和好跟饶恕不一样，神饶恕我们那是单方面的，我们也要饶恕人也是单方面，不管对方怎么样，但是和好是双方面。也就是说，神对他儿女，对我们这些浪子的爱，是会叫我们也想跟神和好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我们每个人 我们实在太容易绝望了，我们太悲观太灰心了，我们自己也没有能力，我们看到也是叫我们自己也很失望，别人也叫我们失望，所以到最后我们只能有一个最高贵的想法，就是我一直忍耐吧，甚至我不只是一直忍耐，我一直就对你很好，管你我心里有多少真实，我还是真实，到最后我就不气你了，我就是忍耐了。但各位，这还是不够的，因为上帝给我们的丰富是要我们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神是要我们像他，那是神的国爱，我们要像他，我们要变得像他那样子。这是从我想从亚当夏娃出伊甸园开始，神就在他的儿女身上做这个工作。父亲亲情深似海，那个深似海是用他的慈爱，用他的公义，用他奇妙的智慧和救恩，让我们这些纯完全堕落的人能够被他改变过来。而这改变里面，我们要受很多的恩惠慈爱和恩惠慈爱的对付。神对大卫就是，我们到大卫死的时候恐怕还没有看到大卫变得跟神完全一样，就如同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已经在改变了，父子之间会有奇妙的改变，那个是到永远的爱啊，要有这样的信心。